我们这届开始讲灵界的创造，灵界的创造，这个是伯克夫系论神学的第141页到149页，这段讲天使和邪灵的。按照伯克夫的这种的经验研究方法，他先给我们走过教会历史中的天使观，包括我把它化为14段。第一，早期教会和早期教父。很明显的，新约时期教会一开始就相信有天使的，有的天使是好的，有的天使是邪恶的，就是邪灵。第一种的天使呢，是被信徒尊重的，他们是在一种高贵的 order， 就是上帝呢设定他们在一个很高贵的职分他们有道德的自由，就是说他们的心是圣洁的他们是献身或者是委身或者是分别出来喜乐的服侍神的，神也使用他们来服侍人类为了人类的幸福来服侍他们。按照某一些的早期教父，就是有少数的早期教父认为呢，天使有比人更细的 fine ethereal 属天的属灵的身体。简单的说，有些教父认为天使有身体的，下面各位会看到很少神学家认为天使是有身体的。一般的信念乃是说呢，所有的天使被造的时候都是善的，但是有一些的天使误用了他们的自由就堕落了。撒旦本来是一个比较高地位的天使，撒旦就是这些堕落的天使的头。为什么天使会堕落呢？因为骄傲和野心。而其他的邪灵的堕落，有人说有教父说是因为他们像人的女儿有欲望。这个观点呢，是来自当时对创世纪第六章第二节的错误的解释或者我们现在来看是错误的，就是说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是谁呢？假如是神的儿子是天使，人的女儿是人类的女性的话，那天使跟人生出来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塞特的儿子孙子爱上了该隐的女儿不然的话是非人跟人结合生出来的，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有某一些的教父们认为呢，有一些的天使堕落是因为他们爱上了人间的女儿。Okay. 一般的都认为呢，好的天使是服侍信徒们的，为了信徒们的需要，为了信徒们的好处，服侍信徒的。那这个是普遍被接受的。那下面还有一点是有少数的教父认为，就是说 guardian angels 保护人的天使，就是说个别的教会有个别的守会天使，个别个人有个人的守会的天使的。那这个不是一般被接受的。那在西方的天主教或者一般的社会上呢， Guardian Angels 守会的天使呢是一个很普遍的概念，不直接来自圣经好了，那人间的苦难，比方说病痛、意外、损失，往往都认为是邪灵的不良的影响所导致的。那这个就很像我们中国人，就是说西方除了基督教以外也有其他的世俗的影响的。 在埃及亚历山大的格利勉的思想，那个大概是主后225年上下啊。格利勉，埃及的格利勉就开始说到天使是有等级的，但是天使人是不可以敬拜天使的。那这个是在早期的，很早的教父都说了，所有的天使都是好的，有些堕落了。天使是服侍人的啊，也是服侍神的。那、好的天使呢，特别服侍信徒的啊。天使是分等级的，大部分不相信天使是有身体的。后来进到了第三、第四世纪的时候，基督徒仍然相信天使是蒙父的灵，就是说他们是善的啊啊，在知识上比人是超越过人的，他们知道一些人不知道的东西，也不被身体物质的身体所约束。虽然还是有一些啊认为天使是有身体的，但是越来越多人呢怀疑天使有没有身体。相信天使有身体的人呢，大概是因为为保护有个信念，就是天使还是受到空间所限制的。好了，那这个是整件事情天使论的一个的开始啊。有一位 Dionysius 的 Areopagite， 他就把天使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宝座 Cherubim Seraphim 啊，撒拉菲等等。第二种呢就是全能 Might Dominions Powers， 第三种就是有位的大天使和天使。他就是用圣经一些的字呢排成三种的等级。第一种呢是与上帝有最亲密的交通的，第二种呢是由第一种来启蒙的，第三种是由第二种启蒙的。后来的某一些作家也分这三种等级啊，这个当然完全是猜测的了啊。第三，奥古斯丁。那奥古斯丁就强调，好的天使呢，因为他们的顺服的缘故，上帝就赏赐给他们坚忍的恩赐。再来哈，因为他们顺服，所以上帝就使他们坚忍，这个是一个恩赐，是个恩典，作为奖赏。这样子呢，他们就确定的不会再堕落了。啊，天使因为顺服，所以上帝使他们坚忍，就不会再堕落的。撒旦的堕落是因为骄傲啊，但是其他的邪灵是为什么堕落呢？后来因为创世纪第六章第二节的解释比较完善，就不再说是因为他们脸目人的女儿了啊。那些没有堕落的天使仍然是在人间造成好的影响的，堕落的天使呢，就是来败坏人心的，是刺激人相信异端，或者甚至乎是造成病痛跟祸害的。阿古斯丁，最重要的是天使顺服，因此坚忍啊，这个观念啊，因为在君士但丁皇信主之后，就是312之后。越来越多罗马帝国的公民或者居民信基督教，所以呢，这些多神论的多神教的信仰慢慢就进到教会里面，也就是说呢，人们开始敬拜天使了。这种敬拜天使呢，在第四世纪的老底嘉会议就被定为是异端，所以人是不可以敬拜天使的。第五，中世纪。中古时期，在中古时期还是有某一些的人相信天使是有身体的，但是一般的来说，他们相信天使是没有身体的。有些人是这样解释天使向人的显现，他说在这些特别的情况呢，因为上帝的启示的目的的缘故啊，这些天使呢就穿上了，暂时穿上身体啊。顺便我提一提这个题外话啊。一般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相信天使是男的，你相信天使是男还是女的？
都有男
画出来都是男的啊，男女都有。圣经有没有说有女的？
没有
啊。不过呢，你看索多玛那个事情呢，就知道他们是男的，至少那几个是男的，他们是同性恋者嘛，对不对？啊，索多玛的那些居民，呀，就圣经没有说是天使是女的 ，OK。第六，经验主义，在经验主义时期，也就是在大概主后1000之后呢，有一些的争辩，天使是什么时候被造的呢？多数人的观点是，他们是跟物质世界被造的时候一起被造的。天使被造的时候，他们的状况是怎么的呢？有些说是在一种恩典的状况，就是已经得救的，但是比较大多数的意见是，他们被造的时候是一种 natural perfection， 一种自然的完美，就是说不是说已经被肯定坚韧在恩典中，在救赎中的，不是的啊，就是说他们有一个与生俱来的自然的完美啊。我在猜想哈，很可能这个是因为他们相信人被造的时候也是有自然的完全，而没有恩典，自然跟恩典就取代了物质与形式，就希腊的那个下面的物质下面有形式或者有存有，到了中世纪的时候，下面是自然，上面是恩典。也就是说，因为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影响，天主教中古时期天主教他就把宇宙分为下面的自然，上面的恩典啊，最典型的就是阿奎那。他认为自然的部分呢，自然这个范围就是说，人透过自然，就透过自然的理性可以证明神的存在的。但是假如你要知道上帝是三位一体啊，要知道十字架的救赎等等呢，你就要在恩典的范围，就是说要听天主教的教导。那这个自然和恩典，你直到加尔文的时期呢，加尔文的著作里面你都看到有的时候他用自然跟恩典做对照的，很自然的，很自发性的啊，自然跟恩典就成为一种对照的方法，这个二分法。至于天使是否可以在一个地方的呢？这方面呢，一般来说是的，但是呢，他们呢在某一个地点的那个临在呢，就怎么说，就不像我们人，他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可以飞的意思啊。好了，那这个经验主义里面又分阿奎那的派，就是多马派，圣多马阿奎那和 Don Scotus。斯可托派这两派，他们争什么的呢？第30页，他们都相信天使的知识是有限的，但是阿奎那派跟斯可托派，他们认为天使的这个知识啊，是那个本质什么呢？就不一样了。他们都相信 angels received infused knowledge at the time of the creation。天使被造的时候呢，上帝就灌注了知识给他们的 infused， 但是阿奎那不承认天使可以透过自己的理性得到更多的知识，而斯可托认为他们是可以的。阿奎那认为天使的知识呢是纯粹的直觉的，但是呢，斯可托的认为天使可以透过思考讨论discourse 啊，透过思考得到更多的知识的。你觉得这些讨论很无聊吗？啊，很猜测性，对不对？你怎么知道天使是有没有动头脑才知道东西的呢？圣经应该没有讲嘛。那这些的讨论呢，肯定跟他们这个宇宙观有关，就是人、天使、神，就好像我们说那个放射论的那种的观念呢、啊，就是说神、天使、人。是在不同的存有或者存在的境界里的，所以他们就会讨论哦，那人是这个样子的， 那人又怎么样呢？人会被永恒拉上去的，又会被他的兽性或者这个缺欠，与生俱来的缺欠拉下去的。那天使又比人高一点，比神低一点，那所以他们的知识是怎么样的呢？他们就会讨论。当时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发达的时期，但是呢，的确是哲学讨论、辩论啊，逻辑、修辞学，用逻辑来辩论，一个很发达的时期。所以到了今天21世纪呢，特别是美国很多的，你假如要读纯哲学、形而上学、知识论这种的哲学的话，天主教大学的哲学系还是最好的去处之一。除了一些有名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那种大学以外呢，天主教的大学的哲学系很强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把那些神父啊，特别是那些比较聪明的神父呢，从中学时期就训练他们读哲学啊，读他们的系统神学道啊，就是要思考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在西方可以买得到一套《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西方哲学史 ，Copleston 写的，他是耶稣会的天主教耶稣会的神父。本来是一本一本小小的10到11本，现在每3卷钉成一本啊，已经写完了。而且天主教因为他认为人透过自然的理性可以认识神吗，所以哲学跟神学这界限就很不容易分了。也就是说呢，很多的神父是很懂哲学的啊，他们认为这样子是服侍神、认识神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啊，跟我们今天这种的改革中神学的哲学呢差得很远呐。他们所研究的比我们研究的多很多啊，就是从简单的说，他们是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两派的专家。那为什么？那你又问了，为什么欧洲的教会，特别是天主教时期，又会跑去研究这么多的亚里士多德呢？其实哈，到了主后600年啊。罗马帝国已经亡国了，欧洲的文明是非常的低落的啊。今天的德国这些地方啊，北欧的地方呢，当时呢啊，农民也不愿意耕田了，就像今天中国的西部一样，很多农民不愿意耕田的。那些地方是蛮族的地方啊，这些蛮族呢会打仗，有他们的家族性的，就是打仗也有分不同派别吗？跟着哪一个将军？他们没有那种英国或者罗马那种法律的观念，但是有效忠将军那种观念啊。这种的蛮族有军队，农民是啊在荒废啊农田。那这些蛮族的人又跟很多时候又跑去报名去加入罗马的军队，所以罗马就下面呢就有点像中国跟匈奴之间的关系很像的啊。下面的罗马帝国又雇佣一些蛮族的军队。有一些的蛮族的又很向往罗马帝国范围的文明的都市的生活，所以他们就很多通婚的啊。有一些基督徒呢是被蛮族掳去做奴隶的，但是有一个奴隶的女孩带着她的祖母，就是女主人信主了，或者一个被掳去做酋长的太太的，她带着她丈夫信主的。所以这个罗马帝国所谓基督教就是普世教会啊，跟蛮族之间是有很多的来来往往的。但是呢，因为下面的罗马帝国亡了，上面就不用说了，上面是蛮族嘛啊。那所以在希腊跟罗马时期那些辉煌的希腊文跟拉丁文的文明呢，慢慢简单的说，书没有人去读了啊。所以到了大概600，应该是主后600是英国吧，忘了是什么地方啊，有一个很出名的神父办了一所学校，就是手上6本10本书，6个10个男孩，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学校的啦。当时这个文史哲是非常的荒废掉的，直到穆罕默德回教伊斯兰兴起了。那回教兴起呢，一下子就扫掉北非洲，本来是罗马帝国，北非洲本来是非常的文明非常发达的，就是今天的利比亚啊，那个暴君的地方呢，当时是奥古斯丁的故乡嘛，啊，那是很文明很发达的，一下子就给回教扫光了。但是亚拉伯的回教的商人呢，是到处去通商的。简单的说，后来到了主后1000年吧，首先有回教的哲学家跟数学家， 啊，他们又受到印度的数学的影响。印度人是发明零，这个零这个 number 这个数字是印度人发明的。啊，回教又受到印度的数学跟哲学影响，他们的哲学又很发达。然后呢，是亚拉伯的商人呢、啊，把这些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呢、啊、这些希腊的还有拉丁文的史诗啊等等呢，这些书卷呢、啊、就卖了给，比方说西班牙、葡萄牙，卖回到欧洲。所以到了之后一千年之后呢，欧洲人就跟着亚拉伯人在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明白吗？上面的蛮族没有文明的，那他们没有读希腊的哲学，读什么呢？啊，爱尔兰来了一些修道士，他们是专门抄写圣经的，把这些抄好的圣经带到英格兰的东边一个小岛叫做阿尤纳，从那里进到德国。他们向德国人，当时不叫德国了哈，这些蛮族传圣经和教导他们认字和耕田，所以慢慢慢慢的北欧就发达了。然后呢，透过亚拉伯人把希腊的哲学跟文学就带回来，到了主后一千年之后，这些小小的神父开的学校慢慢变成大学，就开始研究哲学。所以西方的哲学的兴起呢，这中间有一段中断的啊，经验主义呢，就是有了这些古卷之后就再去研究，一直到了大概文艺复兴16世纪，就是马丁路德加尔文那个年代呢，今天我们博物馆里面所有的古卷到了16世纪 80% 都找回来了。啊，就是从1000到1600这段时期呢，是古代的文史哲的书呢传回去，从亚拉伯北非洲再传回到欧洲的这个时代。那结果呢，天主教的思想是深深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的。那真正受到柏拉图的影响呢，又要等到宗教改革的时期。为什么我不知道，但就是说有不同的派别，一般的是受到亚里士多德的。亚里士多德呢，他是上上下下都跑来跑去的，柏拉图是专门讲上面的。所以人呢又有兽性啊，有缺陷又有完全啊等等，所以究竟天使是比人多高了多少呢，他们就会受到亚里士多德影响的基督教的经验哲学就会讨论这些问题。